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同盟子观专题。那专题的部分呢？因为同学们希望先把同盟子观呢、啊，因为它是跟次第法门析经，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、四谛法门的，它比较类同。然后就希望把这个文字给大家带过，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把文字很快的带过。这样带的时间大概会要花8周，好，前面已经花了2周，预计大概会花8周。哦，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，带完就过农历年了，明年才正式再去诠释它的一些特点呢。好，第三节是器五盖，就是25方便的第三项。前面第一项是具五缘，第二项是呵五欲，第三项是器五盖。具五缘指的呢是哪一些部分？全部是你该前面要忏悔业的部分，还有具足衣食，就是民生的部分。其他的部分是属于什么？哪些部分呢？哪些部分？你们有没有上啊？哪些同学们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来上课？怎么忽然停下来？民生的部分有衣食，再来是你的所待的处所。那你对你的处所的选择，还有你周围的人要注意，是不是就这三项？就是你要选一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绝对会跟你的缘物和你的人会连为一体。所以第一项部分是属于持戒清净，持戒清净它的重点是你要知道因所行。第二件事情是过去之所行，你要忏悔，这是为了让我们进道场。第一个是比较顺利，第二件事情是培养正确的心念，坚固我们要进去修学的修定的一个心念。所以这个忏悔它有很多帮助，它会让你信心坚固。不是说因为忏悔消业障而后信心坚固，是在忏的过程，你必须讲句实在话，你每天在那里礼拜佛，你是不是就要有一个收摄心，你才做得了？第二件事情，他们有一些运动劳动筋骨，一般人都是好逸恶劳，你要先去愿意劳动筋骨。所以他要克服你的安逸啊，他要克服你的安逸。所以整个在行这个忏悔的部分，他就是要先针对我现在的一个安逸，还有我现在对义理的认知。忏悔本身就是你要以理来忏事嘛，以理来忏事，还要以事来忏事。所以他有这两部分，这两部分，然后你以理来忏事，以事来忏事，这代表你跟过去要隔绝。可是你接下来该怎么前行？不就是你要了解戒吗？所以它有个持戒，你该持什么戒？所以你要以理来忏事，以事来忏事，是把做一个界限前面的晃掉。可是你后面该怎么行？要依戒法，要有个戒法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民生的部分是衣食具足，接下来另外三项事实上是锁在一起的。你在什么处所，就涉及你会有多少缘物。那你遇到的这一些会不会好的同行，会不会遇到好的善知识，全部都跟你选择的地方会有很大的关系。很多人都会说：“哎，我的心够定，然后我再找一个很厉害的人来教我。”讲句实在话，真的很厉害的人，如果你选的地方不够好，他一看一两眼他就走人了。因为这个地方你会受到环境的吸引力嘛，那环境里面有这些环境的吸引力，环境会长成这样，它一定有它的叫什么共业。环境会成为这样，代表这一群人有一个共业在上头，它才会成为这样的环境。这个大家这点观念可以理解吧？好，那现在你找到这样的环境，那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吸引力，这项的共业一定有吸引力，你的别业要抵过共业。还认为自己抵得过，也别修了啦。光这个慢心就已经够可怕了，然后还看不通这个理。那这个就算你找了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一看这个，他大概看了一眼两眼，他呆了，他就也知道可不可以力挽狂狂力挽狂澜。如果不行，他也就不会做这种事啊。那如果他还待在这里，你也要小心了。他不是来骗吃骗喝的，然后赚你的一个教授费，知道吗？因为他如果是一个真的很好的善知识， 他也很怕去把自己的法身慧命跟你一块葬送下去啊，这样明白吗？也会啊，也会担啊。你不要说他很有修，他何必担心？越有修的越担心，因为他越知道缘起的可怕，一个不小心就被拖下去了。他们会更戒慎恐惧，心心念念。好，这就是第一个聚五缘。第二个是喝五欲，五欲是指外五尘，喝我们对外五尘的染执。气五盖是喝我们一根里面自己产生的，自己内在生成的。那哪一些部分呢？有贪欲、嗔恚、睡眠、吊悔跟疑这五个。疑这五个，那疑呢，有所谓的障定不障定的部分。那有一些是属于障碍你地理的疑，有一些是属于障碍禅定的疑。疑有分37页，先看一下疑，因为既然讲到疑这个部分，趁你们先脑袋清醒先讲。贪嗔痴那个你们随便讲都待会随便收尾都好，越难懂的越先讲，不要跟悬疑一样以为你们都 OK 就先讲了那个你们听不懂的。好，来37页先讲疑盖，五盖里面的疑盖。疑盖有两大类，我们要弃的疑有两类，一类是属于障禅定的，一类是属于障你对见地地理的疑。以后擦完以后把黑板帮我回回来，太远了。疑分两类，一类是障定的，一个是障你见地，障你见地的部分，见地啊，见地什么地理嘛，障碍你见地见理的疑。那障碍见定见理的疑呢，它不障定，这种一般来讲是不障定的，除非你同时有障定的疑，要不然它是不会障定的。那障定的疑通常有一半以上的几率会障你见地见到地理的疑，所以代表障定的疑是比较基本的，比较普通的，比较一般人都会发生的。 OK 了吗？好，所以这疑有两类，一个是障见地理的，一个是障禅定的。那他现在是在同盟子观，你觉得他说的是藏地里的还是藏定的？他要藏定的，他要取藏定的。好，藏定的呢有三种，一种是疑字，认为自己呢根气薄弱，认为自己就算很聪明，可是那东西太难了，就是我实在很聪明，但那东西太难了，大头针。然后另外一种东西是什么？藏失，就遗失。这个人啊，像大家有那时候记得尹如来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跟尹如说，尹如啊，你想到的老师绝对不会像我这样的，你会喜欢一个威仪啊，然后讲话不要讲笑话，看起来有点岁数啊，然后有点威严不苟言笑的，大家比较喜欢那样的。所以你在我的班上，我说我如果你待得下去是我们还有缘分啊，但是你待不下去我也理解，因为你跟我的作风就有点不太一样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有点缘分呐、啊。他以前年他讲那句话，大家网络上没听到。我以前年轻不懂事的时候，讲句实在话，跟老师蛮像。不会啊，事实上我们两个个性蛮像的，我们两个严肃起来也像啊。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在课堂上，我现在讲课的对象不是我在法他，不是我在那个、啊、带法会啊。你们参加过去问基金会这些人有参加过我的带的那个法华忏啊，大概不敢再来啦，大概就不敢啦。然后他们那些走路姿势被我调整之后叫我说常常看着我，就讲他们也不敢再来啦。为什么？就是一板一眼嘛。可是至于上课这个，我觉得就好像还可以，还可以吧。因为对啊，因为讲句实话，这个讲得那么严肃吼，大概网络人都昏倒了。然后还加上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教书的对象都算是社会大众嘛，所以就是蛮习惯要讲譬喻的了。好， 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在对僧侣讲课，告诉你一句话，大概会死得很难看，还有我的徒弟应该会死得难看，还好我不收徒弟啊。不过如果说真的有人来旁边想学东西，应该会绝对不像我现在这样对你们这么耐心啦、啊、我会觉得我跟你说了什么你再来问我资料，你就应该自己去找资料。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心，你就不要来了，你就请出去了，不要来吵我了，因为何必浪费我的时间。你既然没有这个动力连找资料都懒，我还帮你找资料，我又不是你的奴仆，那你称我一声师我就要帮你找资料，那你应该帮我洗鞋子啊，还帮我洗脚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还帮你找资料，是不是？就是用个名称嘛，把我拱上去，然后最后叫你做你的徒奴隶嘛，我何必啊？这个我倒还算是看得开啊。哎呀，老了就老了嘛，搞不好活不到老，何必为了老还没老就要开始在阿谀谄媚一个徒弟？好，那是遗失嘛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是觉得相貌如此呢，一定没有修嘛。还有我上次不是问过吗，我们班上有法师嘛，我说他法师年纪看起来就比我大、啊、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威仪啊，虽然年出家时间比我短，可是如果我们俩现在讲的不一样的理论，你们会信谁？你们会信看起来比较有年长的人？所以我就说我只带时间的淬炼，就是平平安安的活到老我就有价值，我不需要再多做什么，我就等我活到老，那偏偏我的长相又好像比较不会老。我上次去到那个华帆那个前任的董事长，那叫谁啊，修辞法师吧，他居然隔了，现在已经隔了我这么多年，他就看到我一句话，就说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是不会老了。那我就跟他说，那代表以后老的时候会很可怕。好了，就像遗失嘛，我现在就在做这些动作哈，就是让你遗，让你生疑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还觉得我脑袋或者我说的法有一点点好处，你就千万不要管我这个臭皮囊长得年轻，管我这个人爱说笑，你抓到我这个囊中精。比方像你们刚才不是有，就下课我们在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讲精行嘛，就讲你手放在不同地方而已，你们两个在这里走路，四个同学，男生两个，女生四个，女生两个，是不是四个人在这里走，都有一个答案，就是手放在错的地方你想不晃都很难，你手放在对的地方你想晃它都晃不起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这个臭皮囊还有这么一点点价值，就不要离我而去，不可弃其臭囊。书上写的不是我讲的，你们要跟我跟紧一点。师虽不亲近，因生佛想，书写的不是我讲的。好，再来是疑法。疑法呢，就是世人一般都会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，所以当他说法的时候，他不能够马上信尽心受行，会有犹豫，这样的话法不染心啊。所以有时候我那个像有些东西我写在书上嘛，然后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活水禅编成这样这么简单，看起来就是这么 easy， 好像童话书，不像那些人编得很难，是不是还画图嘛齁，他就法不染心啦。可他没想到那些都是你照着做你就会知道，像你们刚才只是不是做了一个手势不同，就发现精行起来威仪都不同了，气势也不同，走路脚的稳定度都不同了。可是问题是有些人就说你活水禅它很重要吗，就还这样问我，我就说它不重要，是我写的一个闲书而已，就是在编天台之外还有闲才去写的一本书。哎，那你就是只好说那就缘分不够嘛，好，那等到我再过30年后，他就会发现活水禅很有价值，只待时间都让我老去。好啦，所以这三个会藏定，这三个呢也会藏离，但是不多，不必定啊，不必定会藏离，因为有些人天资他后面会开发树善根嘛，那有时候就不代表会藏到。所以第一件事，你一定要不要自己怀疑自己树是善根，好不好？这一点就是一般讲的离集嘛， 或者众生皆有佛性，记不记得李吉他强调的就是你要有自信啊，你要有自信啊，所以你要修圆教法，你也必须先要有自信啊，你没自信就没得救了啊，要有信心。那那个疑法不就是明自己吗？你不能对听闻佛法起疑吗？你如果法不入心，你连明自己就做不到了。法不入心，你听归听，你永远成不了明自己啊。你成不了明自己，就不可能成为观行集啊。明自己都过不了关，就不可能福祸，也入不了原教的位。所以说，就算佛法很会说，他的行为你看起来就是不慈悲、增伤慢、很爱现，就代表明自己还没成功。他很会说，但他入不了，就还没入心，没入心，没入心。他就算再会说、再会批评别人，看得出来别人错误在哪里，他入不了明自己。所以这东西一定要就是先承认自己错啊，承认自己错了，法才会入心啊。承认自己真的要改了，法就会入心了。法入心，你就不疑法，也不疑思，明自己也就过得去了。所以一定要先对人慈悲啊！他对人慈悲，不能滥慈悲啊！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聊的，我讲了一个，现在如果任何一个硕士生或任何一个佛学院的学生来找我，或者是别人要发表国科会案子，都来跟我要资料，他们都知道我有资料，我都答应了。或者我就帮他指导了，不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给了他，除非他授权书他写得很清楚，那如果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些东西或怎么样，很难切割，将来我要无偿的抛在网络上的时候都不行了，就断了以后更多的普罗大众。所以我现在要做最坚定的人。所以一样啊，各位同学，你既然选择了你要学佛，你现在就要去承担这些批评，或承担你要选择的生活。你要批评是什么批评？不是别人批评你，是你要先知道，我不能有真上慢，我要对别人慈悲。我要那慈悲不是我说烂慈悲，这样明白吗？要去衡量啊，然后要去衡量我有没有慢心啊，然后要这些批评是谁的？谁给你的？自己给自己的，自己给自己承担的，才有可能成入明自己呀。啊，明自己入了，你法一揽心，剩下的你，因为你已经开始走了，你很快就可以到观行集福祸了。你会慢慢因为你承担了嘛，你开始愿意批评自己、接受自己，然后又看到自己，再去承担自己，再去改善自己，没多久你就看得到心所了，你就可以再去勤心王了。你就入了观行集了。可是前面这个明自己法不染心，只是觉得我比别人多懂了，因此有慢心，那这不好意思，你悟了佛法，佛法也悟了你。好，把这个疑盖我给大家念一下。疑盖，弃疑盖者，以疑覆心故，疑来覆，把你的心给盖住了。于诸法中不得信心啊，心不得定，不得信，那你当然不用谈到任何利益啦。信心无故，于佛法中空无所获，再怎么会说带不走的。譬如有人入于宝山，若无有手无所能取，然则疑过甚多，未必障定。有一种叫做见地障理之疑，不障定，对不对？有跟大家讲了。今天呢，要谈的是障定的疑。今正障定疑者有三种：一疑自二疑思三疑法。一者疑智，就是怀疑自己的能力的，而作是念：我诸根暗钝，罪垢深重，非其人也，不是可以修学的人呐。自作此疑，定法终不得发。若欲修定，勿当自轻，以术士善根难测故。第二个是疑失，二者疑失。 鄙人唯以相貌如是，自上无道，何能教我？做事一慢，即为障定。欲除之法，如摩诃衍论中说，摩诃衍论大智度论，如臭皮囊中间，以贪金故，不可弃其臭囊。行者一耳，师虽不清净，因生佛想。三以法，世人多执本心，于所受法不能即信尽心受行。若心生犹豫，即法不染心，何以故？一障之意，如偈中说：若人在歧路，疑惑无所去，诸法实相中，一亦复如是。一故不勤求诸法之实相，见以从痴身恶中之恶者。最坏最坏就是他让你连坏都不知道坏啊，也不知道好的该去追。善不善法中生死即涅槃，定时真有法，于众莫生疑。努入怀疑惑，死亡欲立复啊，如狮子团鹿，不能得解脱。在世虽有疑，当随喜善法，譬如观其道，利好者应足。你看到有分歧啊，你千万看好的，你不要看坏的啊。佛法之中，信智、信思、信法、信为能入。可是信思不是信这个臭皮囊哎，你要信的是什么？般若经呢？所以有人就搞错了，就信师啊，师父就南众法师嘛，就看到比丘尼啊，信师嘛，到最后就布施他的信了，然后最后就是，可是法师他们一般也不可能说我去跟你结婚啊，为什么？他也没办法谋生了啊，他今天走到都成为老法师了，他怎么谋生啊？他也不可能回到世俗再重新创业，几率都很难啊。所以有的到最后就你也只能自己就是没得一个善好处啦，也坏了那戒，就是笨啊，笨到遗失啊，然后不知道保持距离啊，知道吗？信师，你要信的是般若经，不是信这个臭皮囊。所以他讲啦，第四行后面呢，你要看利好者，你不是要看歧路啊，你看歧路，你要挑利好的，知道吗？你看到臭皮囊，你要挑般若经啊，你不要挑臭皮囊啊，了解了吗？啊，那因为你这个般若经跟这臭皮囊装在一起，你不是去信臭皮囊，你是要去信般若经。那因为你般若经装在这，所以你要对臭皮囊去的，跟他亲近他嘛。可你亲近他，他如果对你做违背，你该怎么样？以戒以般若相应啊，该散就要散啊。你越想，他说的都是佛法，他说的佛法他没办法做到，你就该散人啊，那绝对不是般若，那代表他背书啊，他法都不染心了，你还去信他？听得懂了没有？逻辑要一致啊。你说他讲的都是佛法，他讲的好好，问题是当他已经跟法相违，跟戒相违了，代表他法不染心了吗？那代表这个人法不染心，不就是他自己都已经跟法相疑了吗？他都没有办法尽心受行，他绝对不会是般若啦，他只是背书背得好啦。明白了吗？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就提到刚才讲那个例子，就让你们在这里走两趟嘛，不同的手印在这里结的不同的手印，走两趟金行。这两个都不是我发明的，这两个刚才都是我在外面道场参学或者去参观，或者买很多道场他会出录影带，他们都会拍片吗？拍了他们就出嘛，出了你就去花个钱买回来研究嘛，然后去找书嘛，他有没有依据？所以我不会说他们说了我就信，我找了书来做验证。那验证了之后，我会去信尽受行，然后因此我会做对的动作，然后跟你分享。那我法懒心，我去做了。那今天如果我法不懒心，我说得很好，可是我做的我的走路还这样子晃晃晃，你就应该知道我法不懒心了， 我说的经行我都做不到。好像我们班上以前有两个师姐，曾经有一次他们在下了捷，他们下公车嘛，走过来，我刚好下捷运就弯到这条路上，我就跟在他们后面，我就说我教你们的方法都没有在做，走路都很帅。就是步伐脚没有对，走路脚的姿势没调啊，你脚掌姿势稍微调一个角度，你走路就对了，也会啦。我就这样一路看着他们走，然后到教室他们就说，下次走路后面回头看，也许忽然正法师就在后面。我说你小心，不要前面撞到人。好啦，所以大家知道哈，一过啊，要小心。所以这里面你要记得哦，师有般若经，可是你要判断这个师的般若经，他是背书还是他法有染心？你可以以戒以他的行来判断。如果不行的时候，你就要远离他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要远离啦，因为有些人他很会背，很会说，但他都没有做啊。他连他自己都不去做试验品，你还去信他？那代表他没把法身慧命当一回事了吗？那你他自己都不当一回事，他会把你的法身慧命当一回事吗？这样明白没有？这种情况下，他自己都不愿意去试，去信受奉行了，你又指望他怎么教你？所以说的经跟它是真经还是度经，你要去搞清楚。这样讲得够白了吗？所以不要跟我讲，师傅，你说啊，不要气他啊，我没有这样讲，你要搞清楚，先是判别它是真经还是度经呐、啊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然后不要再告诉我你要看长相啊，看年龄啊，我会心里很痛啊，我就不老啊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自己看照片，我还有变年轻的趋势，比5年前趋年轻。我比13年前老一点点，但是我跟5年前对我还比较年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光我这样讲，我还跑去问我亲戚，亲戚最熟的嘛，从小看到我大，我就说你有没有觉得我这1、2年看起来比前几年年轻？他说：“我也一直在很纳闷，师傅是不是吃素会越吃越年轻？” 好啦，开玩笑讲完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往下38页，还是把它先讲完。那个五盖摄一切不善法，那这五盖呢，一般会有我们叫一个叫四分烦恼，一个叫做三毒，记不记得？三毒是贪嗔痴三毒。那如果三毒都有，叫做等分。所以说，等四分烦恼就是贪嗔痴三毒，跟一个他贪嗔痴都有的东西叫做等分，这叫四分。所以三毒是源头，然后三毒再来四分烦恼，就是三毒很独立的，跟一种情况是他都有的，我们就叫做等分。那这样子呢，四分烦恼又可以再配上五盖。所以三四五这样比较容易学。那贪还是贪欲盖，嗔毒也是嗔恚盖。那痴呢？睡眠就是痴，疑也是痴。刚才是不是跟你讲的？为什么？他说这个第1行第3句"见疑从痴生"，找到了吗？一切的疑盖都是从痴而生，找到了没有？第一行。38页，我们在38页第一行啊，第三句啊，见疑从痴生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这个疑是从痴而生的嘛，所以睡眠盖跟疑盖是从痴毒而来的啊，所以痴毒下开为二盖，睡眠盖跟疑盖。那等分的是什么？等分就是调回盖，这样好记吧？好，那个来看看黑板好了，再 repeat 一次，贪嗔痴三毒有。一有 A、B、C 好了，把就写贪嗔痴好了，比较快。这个没什么难的，有贪嗔痴三毒。那我们又要四分烦恼怎么来的？贪还是贪嘛？贪还是贪毒嘛？然后嗔还是嗔？那痴呢？ 吃把它吃还是吃，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把贪嗔痴都有的，这几个都有的叫做等分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贪都有过来以后，它是不是合起来加上等分，就变成是四分烦恼 ？OK， 那四分烦恼之后呢？等分过来的是掉毁盖，贪过来的是贪盖，撑过来的是撑盖，然后吃过来的一分为二，一个是睡眠愚痴，你睡眠都不觉的嘛，吃不吃？吃啊。然后那个一个是什么疑，因为笨嘛，所以好东西摆在面前不知道要，然后因为笨嘛，臭皮囊摆在面前没有金子还跟着跑，这样背起来了。好，所以就是三毒四分烦恼五盖，三四五，来往下哈。问曰：不善法广，成数无量啊。不善法广啊，成数无量，何故淡弃无法？答曰：此五盖中，就是三毒等分嘛，就是三毒，就是基本元素是三毒。那三毒都有叫等分，这四法呢就是根本，所以他就所有的八万四千烦恼也都是这样来的。四分烦恼每一个各有二万一千尘劳，然后四个二万一千不就是八万四了吗？所以说也都含挂在里面。那四分烦恼就是我们的五盖，贪欲毒就是贪欲盖，嗔毒就是嗔恚盖，睡眠跟疑就是痴毒笨啊，齁，再来就是掉毁就是等分啊。所以四分烦恼八万四千刚好不就是也是我们的五盖了吗？所以一个一分烦恼就有二万一千，四个合起来八万四，把这五盖含刮进去，如果我能够把这五盖都同时去除了，不就是去除了一切的不善法？所以第三十九页，行人如果能够这样去做的话，如是等种种因缘而后弃于五盖，譬如负债得脱，重病得差，如饥饿之人得自封国，如恶于恶者得自，如于恶贼中得自免济，安稳无患。行者亦如是，除此五盖，其心安稳，清凉快乐，如日月以五事复意。哪五个件事呢？就是烟尘云雾，会让你看不清楚太阳啦。然后罗侯罗阿修罗首藏，罗侯罗阿修罗首藏是罗户啦，就是有叫阿修罗王。阿修罗王他常常会守蔽日，然后让人会恐惧，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够明照人心啊。五盖亦复如是，就像这样子把你的心给覆起来了，让你没办法看清楚。好，再来请各位翻回来，这一盖讲完了，后面也讲完了，再来就掉毁盖。掉毁盖呢由掉跟毁分两类，看到36页上面的表格，掉分身口意，就是身口心啊，就是你的身口心。那毁呢主要谈的是心的部分，那掉毁是两件事，不是一件事。因掉而后你才会生毁，你都没有掉你怎么会有毁？什么叫掉？就是你威仪啊戒律啊都没做好，那这是不是代表你就做错事了？就是你做错事，那做错事我把你分三类，身口意三类做错事。那这三类因为你做错事了，你事后你发现你想修定了，所以你就后悔了嘛，那后悔就叫因掉生悔嘛。那后悔了之后，可是你却又觉得说，哎，我怎么会错这么多呢？常常在意念你做错什么事，然后哎，我怎么这样子呢？然后都没有用在正向的往前进，就叫做毁见入心。这样明白了吗？好，所以它的步骤是因为先有掉，那这掉呢是你在做事的事情做错事，那分三类：身掉、口掉、心掉。好，那我们往下文看齁。那掉了之后，因为你做错了嘛，打算入定的时候才发，哎，以前都做错了，然后就忧悔复心啊，复心呢可能马上改就好了，就往正向走了嘛，那顶多就要到因掉生悔，还没有到悔见入心。悔见入心就惨了，悔见入心就是一天到晚在意念做错的事，一天到晚在那里恐惧，一天到晚在嗨嗨嗨在那里活在过去。我最讨厌那种就是，哦，我以前都做错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，然后在那里一直说， 然后我就说，你错就错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不要在这里耽误我的时间听你做错的事。你们告诉我你做的正确的事，让我熏习一下对的事，是不是啊？嘿啊，你做错事你改就好了，你干嘛在污染大家？污染大家的时间、空间跟耳朵。然后就说，我还没讲完呢。那个人很好笑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不是要发怒吗？我说发怒不是对佛发怒吗？我说明明所有的忏悔法都想的就是对佛发怒嘛。他说没有对事发怒的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你们出家众，我们出家众也是大众聚起来，大众是一块，也没有对特定的人啊。你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不听，不像我对你一对一，我特别得听不可。他就说真的没有。我说你找到再来找我。我们就这样对话的，总算把那个人给治完，治啊，真的是。因为他电话常常打，常常打，每次打就他哦，师傅，我又发，最后发现我做错什么事儿，啊，师傅，我又怎么样？我去，到最后之后，真的要跟他讲清楚了。你做错什么事？你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电话也夹在这。然后，但是后来就去买了一个扩音的，因为他有时候问一问，他会问你话嘛，你总要回话。哎呀，真的还是很讨厌。讲真的，做错就是两种，出家众他另外有他的那个结魔的时间，他去告白这发怒的时间。那一般的忏悔法，它是对佛忏悔嘛？它不是对特定的人说。为什么它不是对特定的人说？你对特定的人说，众生是凡夫，他有一天他就把你的错到处说的时候，你又承受不了。你自己说，你会觉得我可以说我自己的错，你不能接受别人到处说你的错，然后大家就结下不可结的梁子啦。那你不要让我知道，我也不用记得你是你什么事情啊？那有时候不小心就啪啪啪，大家有时候就口误嘛，或者有你遇到的这个人，他现在是很清醒的，哪一天他老了，忽然他就很喜欢说人是非。你有没有遇到老颠倒嘛？老颠倒的就是他本来不年轻的时候，他都不会说人家是非。那因为他还有成就感，还有事业，他也知道我自己要维护我的一个形象。那退休一年两年还好，退休了5、6年之后，他们就。没成就感了嘛？就忽然好像我知道什么，或我知道谁的哪里错，之后就可以显现出我好像可以说人家的错。说明这个人错是20年前跟他说的事，他都可以在同事的老人家聚会的时候把人家20年前的事给抖出来，懂了没有？所以说人会变，所以说为什么在忏悔发怒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对特定的人说，这是佛也预知众生就是这么颠倒。所以他就是发怒，是向佛发怒嘛。还有第二个情况，就是出家众是在大众的时候说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如果已经对佛发怒了，或者你已经完成忏悔见锐向其罪毕矣，你也可以不用在大众的时候再去做啦。所以你不能对特定的人说，这是很讲得很清楚的啊。对特定的人说，真的是会死人的，那你会害死我的，我怎么？每天都求的就是我要清清明明，就代表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晕倒，会颠倒，真的不知道嘛？那你怎么好意思多听探听别人的隐私呢？那颠倒的时候不就是害了自己，害了别人？好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来后悔了，错了就赶紧前进吧，不要去做耽误别人的事。好，那声调呢？就是比方说，你喜好游走啊，诸杂戏谑，坐不暂安，喜欢往外攀援啦、啊。那另外呢，口调好喜吟咏，竞争是非，无意细论世间语言等，喜欢在那里辩论。我就举了，我们今天有个同学啊，我就说啦，你没有四种堂都教他，他说众生喜好不同，这就是无意嘛。你既然讲众生喜好不同，你就应该教对方也要教四种堂啊！你怎么可以只教一种，然后对我说众生喜好不同？这就是做的跟说的不同嘛！这就是明明在这里变口舌啊！我没有讲是谁哈，我没有跟你结梁子，对不对？Hello，我 他不理我了，他已经不理我，跟他结梁子了，惨了！以后你们下课都不敢我在的时候乱讲话了。还有一个第三个心调，就是心情放逸啊，众意攀援，思维文艺，世间才妓啊，诸恶绝观等，名为心调。有些同学是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我都会写七，就是诗句嘛，然后押韵啊，他就以为我很喜欢。这是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，所以我很自然我就会写出来。 可是当他很刻意的写来迎合我说，又不符合那个，就叫虐待我。像这些就是他特别去攀援干嘛的这一类的。调之违法，破出家人心，如心由摄，如人摄心犹不能定，何况是调散？调散之人，如无垢罪相，血鼻骆驼不可近之。如记说，奴以剃头着染衣，执持瓦钵行乞食，云何热浊气调法，放逸纵情施法力？既施法力，又施炽热，觉其过矣，当即弃之，放了就好了。就是问题是他放不掉，那放不掉怎么办？就变成毁啦。毁能成盖，若无掉无毁，则不成盖。若掉无毁，则不成盖。我念两次哦，再念第三次你还不化，我就看你的手还不化。若掉无毁，则不成盖。所以称为掉毁盖，是它掉了以后还是毁了。好，那何以故呢？掉时未在园中嘛，后欲入定，方毁其所作，忧恼复心。才会入这个缘，才谓之为盖。37页上面毁的种类有两类，因调生毁，还有个毁见入心。因调而后生毁，就像前面讲的，因为你后来入定了，毁前所作，然后入其缘中，变成忧恼复心，才为盖。另外一种是毁见入心，这个盖子啊都拔不掉了，变乌龟壳了，跟着他一辈子。如人做大众罪人，常怀不畏，毁见入心，坚不可拔啦。如记中所说，不因做而做，因做而不做，回恼火所烧，后事多而到。若人罪能回，回以莫复忧，如是心安乐，不因常念着。若有二种毁，若因作不作，若不因作而作，逝者于人相。错了，放下来了，就不要在那里。这时候叫因作不作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继续在那里，叫不因作而作，是不是啊？不以心悔过，不作而能作；诸恶事以作，不能令不作。你已经做了嘛，你不能说没有做嘛。那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再一直把你的身心重复，然后让它加深，成为你下一次遇到同样事情的第一反应嘛。应该要培养更好的第一反应嘛，而却在那里 repeat 那个旧的第一反应。那来生或者下一次遇到你还是这个反应啊。好了。今天贪嗔痴不需要我讲了，好不好？贪嗔痴大家都会，所以我们今天五盖也结束了。好，回向下课。